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11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月底访问日本广岛。遭受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攻击的部分幸存者希望他以官方身份承认二战结束前美国对日本使用核武器所带来的毁灭性损失和痛苦。这是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问广岛，它将有助于奥巴马推动一些重要的政策举措，例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维持对朝鲜的强大国际压力，迫使其结束核武器项目。但是对于幸存者来说，有些人希望得到一个官方的道歉，但是白宫表示并没有这种计划。其他幸存者则希望奥巴马能够表达哀痛之情，并寻求和解。土耳其官员说，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迪亚巴尔克市发生一次汽车炸弹爆炸，造成3人丧生，45人受伤。炸弹击中一辆运送7名涉嫌为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接受治疗的警车，车上有9名警察。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列为非法组织。省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7名库尔德工人党嫌疑人因被控占领迪亚巴尔克一家工厂而被拘留，但是没有提供细节。声明说，3名死者先是在袭击中受重伤，后来在医院死亡。目前不清楚死者中是否有库尔德工人党嫌疑人或者警察。省长的声明说，袭击造成12名警察和33名平民受伤，包括路人和坐在附近一家露天咖啡馆的人。菲律宾选举委员会对总统选票进行的非正式统计显示，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以较大优势领先于其他候选人。他的竞争对手，现任总统阿基诺钦点的继任者罗萨克斯和参议员格雷斯波星期二宣布败选。菲律宾总统候选人罗萨克斯周二宣布败选，并且告诉民众要尊重选举结果。一天前，非正式的总统选举票数统计显示，以言辞强硬著称的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在选举中领先。由选举委员会进行的非正式投票统计显示，杜特尔特获得39%的选票，大幅度领先于其他候选人。现任总统阿基诺选定的继任者，前任内政部长罗萨克斯获得23%的选票，这一非正式统计包括至少92%的选票。另一名总统候选人格雷斯波周二在非正式计票统计开始几个小时之后承认败选，这增加了杜特尔特获胜的可能性。因杜特尔特口无遮拦的言辞，外界将他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相比较，比如在打击毒品等犯罪的问题上，杜特尔特表示要严�ly处决违法人员，杀10万名罪犯，用他们的尸体填平马尼拉湾。在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杜特尔特表示中国是在菲律宾的领土上大兴土木，并表示要为保卫菲律宾做好牺牲的准备，但他又强调不会因南中国海问题与中国开战，如果中国愿意帮助菲律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他就不再谈南中国海问题。新的美国大选民调显示，2名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3个摇摆州的支持率不相上下，而这3个州的表现可能影响11月大选的结果。在全美民调中，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保持高于川普约6个百分点的优势，但昆尼皮亚克大学星期二在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及相邻的俄亥俄州和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所做的民调显示，2人在这3个州的支持率旗鼓相当，而这些州对美国总统选举常常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和中国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出现新的对峙，一艘美国军舰航行至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有争议的人工岛屿附近，中国则仓促派遣战斗机对美国军舰示警。美国国防部称，派遣导弹驱逐舰劳伦斯号到南中国海的永暑礁22公里海域内，中国则回应说派出2架战斗机和3艘船舶监视美国军舰的航程，并警告其离开岛礁附近海域。以上就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0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喧腾多时的巴拿马文件终于在5月9号星期一下午完整公布，目前各家媒体都在当中核对各国的政治人物身份，而有些这个香港媒体以中文拼音还有公司登记的地址，认为某些中共官员可能涉嫌拥有海外账户。除了已经被爆出的邓家贵、李小玲、张小燕等人之外，还会有哪些中共高官以及家人牵扯进去呢？而中国对巴拿马文件目前采取否认以及批评的态度，完整版的文件出炉之后，中共还能够继续忽视吗？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北风通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第一题我先来请教一下韩博士哦，我们看到之前已经爆出，就刚才我们讲了，包括像李小玲、李子丹，还有这个跟薄熙来、古开来都有关系的法国人叫多维尔，他们都有境外账户，还有张高丽的女儿张小燕。那这一次的这个完整版里面，我们还有看到哪些更多的玄机呢？
目前还看不出来到底有多少其他的这些跟中共领导人有关系的这些个家属啊、亲属啊，或者直接这些官员。那么他这次所谓的完整版，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这个，这一次曝光的文件和过去他们已经有的两个数据库融在一起，那么差不多有32万个这个海外公司，这个在这个数据库里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人的姓名，可以根据国家来搜索。这些人到底是哪些人？因为中国人的这个姓名，他不是以中文那个来在那个数据库里头，都是用拼音。拼音的话，有很多非常相近的那些个姓名，就很难判断这些人是不是中共官员，还是同名的其他的商人。但总的来说呢，中国设计的这个所谓的海外这个公司啊，差不多有将4000多个，涉及到这个人员呢，也差不多有3万多。最多的可能还是香港的这些个海外公司，香港有5万多家这样的海外公司，所以呢，说现在很难看得出来到底是哪些人涉及到里头。但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巴拿马这次文件啊，这个透露出来，这个所有能够搜索的这个数据库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路图，只要真正愿意去查，就能够顺藤摸瓜。找到那些个违法的私藏这个财富的洗白这个脏钱的这些个贪腐官员。
好，那我请问一下北风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其实这个文件公布还不到24小时，所以说大家来查其实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做交叉的对比啊，或者举证啊。那在你看到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他们就是用人名去核对，但是他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那在你来看呢，我们看到他目前这个香港的这个苹果日报，他是以人名跟地址去核对之后，他认为说中共这个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工业信息化部长这个苗瑜、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王政伟等等啊，他们认为他的名字跟地址上都是有可疑、有嫌疑的。那你怎么看这份新发出来的完整版的文件呢？
ICIJ 其实这个。现在也不能说是完整版文件，因为它里头隐含了一些银行的账号信息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并且它是和2014年那次的离岸公司的资料放在一起来提供查询。我想这种做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ICIJ 也就是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在发起的一次人肉搜索。这个类似的做法，其实在2009年，英国《卫报》也干过。他们怀疑议员们补贴有问题，所以他们把， 差不多10万份的议员的补贴文件全部公布出来，让英国民众帮他们找这些议员有哪些钱是非法的。我想这次 ICIJ 的做法也跟他类似，因为对于媒体来讲，只有300个深度调查记者，他们可能很难有精力，特别是在中国来讲，没有。可能很难查出什么问题，但事实上，如果发动广大网民来查，广大网民可能熟悉他身边的一些人或事情，然后以此为线索切入去查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其实我们在一个多星期前，香港媒体披露出来的恒大地产的负责人许家印跟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之间的离岸公司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从高官本身未必能直接作为切入点，一些大的商人作为切入点反而有可能有意外的结果，特别是从他们的家人入手。那至于就是说，像港台媒体报道，就是说现在在数据库里头发现很多人跟这些中国高官的名字的汉语拼音一样，那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这些高官？但是在我看来，其中值得怀疑的不是特别多，因为他举的例子，例如王振伟啊，例如陈雷啊，这种名字在中国太常见了。但是有一个人绝对是值得查一查的，也就是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因为楼这个姓在中国其实是在百家姓里头排到接近300，跟我这个温姓差不多，全国总共也就是20来万人，能够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和地位，能够在离岸公司注册这种地位的人其实屈指可数，所以这种两者相符的可能性显然就比其他的名字高了很多。但无论如何，通过这种名字搜索作为切入，然后试图寻找一个关联，都是值得努力的一个尝试。
是，韩博士，我想到说，之前我听到这个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这个巴拿马文件负责中国这一区的一个女性记者哦，她就说因为她以前他们这次曾经找中国媒体配合，但是没有人敢跟他们配合。
对，
那她自己因为曾经在这个中国地区曾经做过采访，所以她比较了解。但她也提到说，就像刚才北峰所提到的，要去核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就去登记，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他都不愿意让他们涉险，所以可能是有裙带的关系、商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
对，
所以说在我们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一次涉及这笔这个资料库的有3.3万的这个中国人哦，所以说这个大概会有多少的人是有可能像刚才北峰所说的有可能会涉案？那么他刚刚所说的像这种比较稀有的姓氏，是不是比较容易把它查得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就中国的这个商人。官商勾结的可能也非常大，他跟海外的其他的这个像香港也可能比较多的这个，因为很多是中国公司，
就像李嘉诚的名字在上面。
对，李嘉诚。但是我想，因为过去很多这个离岸公司，它的确有它的合法使用这个模式的一面，但中国大部分的商人，我想主要还是帮助洗钱，帮助这个转移非法资产。避税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个内容，可能也存在，但不是主要的。但这些里头啊，当然我们慢慢的挖掘出来很多。像记者呢，他本身他不具备研究财政罪证的这个能力和渠道，所以他只是根据一些表面上的一个现象来搜索。那么这个要真正搜查呢，需要靠什么呢？需要专家。进行财务取证的一些专家来搜查，这个就需要一个是首先我们看的美国政府和西方很多政府在巴拿马文件透露之后，马上就向这个全球联盟记者联盟的发出请求，要跟他们来分享这个证据，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调查。那么中国政府恰恰相反，就是封锁这样的信息，那么他们应该主动的呢？建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对这些人进行追查，尤其是对他们这些领导干部这个涉案的这些亲属啊，涉案的进来调查，来洗清自己，对不对？那所有这个里头呢，现在差不多涉案的有当前全世界这些首领和前首领首脑的这些人有12个人，那么有60多个这个小孩子，他们的孩子是直接涉案里头，中国的这个9个常委还有可能更多。 在这个里头有一个人，一对夫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显，那就是李小林，过去李鹏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孩子，他这个女儿是一个这个大唐的这个副总经理，他本身就是一个官员，他的老公也是一个官办公司企国企的一个官员，这两个人通过设置层层一层一层的这样的来那个什么来收取这个回扣。这个本身就是非常违法的，而且这个证据是摆在表面、摆面桌面上的，不需要任何人去调查，一看就知道了。那么，这个记者联盟已经把他们的这个文件啊，已经公布出来了。很多其他的文件，他这次公布的文件并没有连带，所以很多东西你不可能查得很仔细。他们两口子这个情况非常非常明显，怎么样再来这个狡辩？也不能解决问题，这非常清楚，就是收取回扣，而且在自己当官边为自己谋取私利，借账的人就是实际上是变相的侵吞国家资产，这些人不进行追究，我觉得你追究谁呀？所以这是摆在台面上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去深挖的，马上就能够做的事情，但是中共拒绝对这些人进行追查，我觉得这很让我失望。
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刚才这个韩博士所提到的，像李小林这样子一个案子的话，既然也就这么多的证据了，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在专注所谓的反腐的行动啊，还海外的猎狐。那如果连这样子案子都不办的话，是否他的反腐是假的呢？
我想对国内很多的民众来讲，他们其实也是看在眼里，然后记在心上。也就是说，当局不断的宣称自己并不是为了权力斗争而反腐。但事实上，李小林的贪腐证据这么清楚地摆在台面上，就跟刚才韩博士所说，既然中国当局对此无动于衷，这个普通老百姓里头当然自己有判断，那你高层的反腐目的就是权力斗争，这就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结论。并且我也曾经在 Twitter 上公开上说，只要一天李小林不被调查和不被追究，那这个反腐就是为了权力斗争，这是一个案子一个事例就可以证否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国当局来讲，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做切入口。首先他很难用离岸或者是这种巴拿马文件这个作为调查的切入口，因为这个出一发动全身，另外一个作为李鹏系那么的背景雄厚，他也不敢对李小林下手，这个就是说是中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导致的一个后果，而跟巴拿马文件这些东西其实，相互的关联性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是，好，谢谢北风。我们线上呢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来电，听听他们看法。好，我们接下来请广西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彭先生，请说。
啊，你好。
你好。
这个巴拿马文件揭露了以后，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百姓，我们觉得很高兴，是不是呢？啊，有些东西我们根本平时都没办法知道的东西，只有通过翻墙才能够知道。可惜中国的那些翻墙的那些能翻墙的那些网民啊，并不在多数。在此时此刻，我特别特别期待谷歌公司的那个全球的那个 WiFi 计划。如果他那 WiFi 就让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这些事情了以后，会倒逼当局者啊，他们必须要做出反应。他们是现在采用的这种鸵鸟政策，啊，或者是否认，啊，我的个人意见就这样子。另外，我今天刚刚听到接线员姑娘说，今天是黄玉先生最后一期做那个，那个时事大家谈，
是，
啊，我对黄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黄先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一个先生，他很严谨的工作作风，我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发挥出更大的能量，谢谢。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感谢您对我的这个意见。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江苏的龚先生，龚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我觉得这次的巴拿马文件应该是江泽民集团放的料，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盛家贵以前就已经在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前，他已经就是把那个资产已经是。等于说是已经处理掉了，然后是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谢谢。
好的，谢谢江苏的龚先生。那我请教一下北风，刚才我们讲您刚刚讲到说这个反腐权力斗争啊，这龚先生有另外一个看法，他认为说这个是习近平要拿出来打击，是江泽民要拿出来打击习近平的，你的看法呢？
我想就是别说江泽民了，就是再加上习近平，再加上刘云山倾几国之力，我想他们也编不出，这么多的巴拿马文件。这总共将近1000多万份文件，并且里头已经披露的、已经被证实的资料，包括像冰岛的总理，包括像英国的首相，包括还有一些政治人物。你这个中国要编的话，其实这个难度已经相当高，除非有外星人帮忙。那当然，就是刚才广西冯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现在中共当局其实只考做鸵鸟战术，就是说完全屏蔽这个消息。但是就我在微信上观察，基本上所有的巴拿马文件发布之后，微信上都是铺天盖地在传播。我就不相信当局能够完全屏蔽掉这些内容。这些尽管巴拿马文件在中国内地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对待和处置，也就是说有关当局并没有依据巴拿马文件提供线索来调查，但是老百姓心里头确实是因为巴拿马文件埋下了更多的不满的情绪，这些东西总会累积，总有一天它会爆发。
是，谢谢北风。那我就想来请教一下韩林堂博士，刚才讲到说，刚才也彭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在老百姓的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啊，那我们知道是说中国官方目前的这个一方面是封锁它，那无法封锁的部分，他就批评说这个文件是美国主导啊，或是有阴谋家呀。但是我们看，然后又说是西方国家的阴谋，但是我们看到文件公布之后，反而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受害。先是冰岛的总理下台，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受到质疑，因为他父亲的这个钱。现在巴西总统，巴西一边要准备这个办奥运，一边总统要被弹劾，所以其实是西方国家受害。所以中国政府、中国官媒的说法到底合不合理呢？
我觉得就毫无道理，就是这是他们自己为了掩饰自己的这个贪腐啊，制造的一个说法而已。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没办法控制的，就像刚才峰讲的很对，中国政府编造也编造不出来，就江泽民体系要编造这个东西不可能的事情。那他之所以能够爆料，这是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份爆料。这个爆料呢，只涉及到这一家律师事务所，你想想背后还有多少，是吧？这个，但是他40多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差不多1150万海离岸公司。这个公司这个爆料的内部的这个人呢，他是知情的。他之所以爆料，他也发表一个宣言，他说我爆料就是觉得好像收入不公平，那么很多这个犯罪行为，大的公司啊、律师事务所知法犯法，帮助这些人来收藏这个罪证，所以他觉得这是不公，所以把它揭露出来。他不是向美国政府揭露的，而是向德国的这个媒体来揭露的。德国媒体呢，把它转给一家报纸，转给这个全球这个新闻，联合会，让他们来进行调查。美国呢，只有一家，这个媒体来参与这个调查，其他都是世界各地的别的国家的这些记者和调查，这些来进行调查的。所以你说是这是美国阴谋的话，很难讲得过去。那么受害的就是不是受害的这些人呢？就是说这个包括英国、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工业部长，对不对？他也下了台。那么现在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发酵。美国政府现在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想把这些个所谓的这些逃税、偷税漏税的啊，把这些公司啊、个人啊，都把它绳之以法。然后呢，很多美国的这个国税局一再的这个宣布。那些没有在这个国税局宣告自己有存登记了海外的资产的，那么赶快要进行登记，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启动了调查。所以这个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是欢迎出现这样的事情，跟海外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很大的关系。那么消除所谓的避税天堂，因为从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经合组织的话很早就开始这样的这个做法。这个做法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有一个这个税制的这个竞争，实际上还是有利于市场发展。你如果是太高的这个税收，太高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有的时候很明显造成那些个创业的这些个有些人的
障碍，
对对，他就不愿意让你那样的把这个那么多的资产拿过去重新进行再分配，对吧？这样的情况也有一定道理，也有一些需要合法来运用海外天堂避税天堂 进行一些合法操作的这些东西。
是，那韩博士，我想接请教，因为这中国这个中共官媒的说法，还有一些中国的这个网民，他们有一些地方可能误解了，因为他们认为说，之所以认为是美国搞的阴谋，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少的美国人。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事实不是因为如此，可能是因为美国本身有些州本身就有一些这个税务上的一个优惠。你们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巴拿马文件里面美国人那么少？
美国人的公司实际上，你看它的整个在 database 里头，在这个数据库里头，实际上差不多也就六千多公司。六千多的公司，我讲很多可能是合法的那个，它需要一些个操作，需要一些个那个，当然也有就是。在这个税务上的这个策划，他需要把一些税收进行调整，需要进行一些并购，需要避开一些个海其他国家的一些个法律规定来进行操作的一些东西，这个都可能存在，但是涉及的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为什么比较少呢？他这个我想可能原因可能是多种。我想首先一个，美国的它的整个的税收啊，包括政府就是公司税和个人税，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偏低的，不像这个欧洲的那个50%多以上，我这个美国相对来说30%几或者是更低，它有很多这个渠道可以合法的这个不交更多的税，所以呢，它没有必要的冒那种风险，冒违法的风险，对不对？那美国政府，美国这个地方呢，美国州里头像怀俄明州还有内华达州都有一些个免税天堂，也有人利用它来进行一些个这个操作。所以总的来说的话，美国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但相反的欧洲就是高税收国家这个比较多一些。
是啊，那北峰，我想接请教你啊，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些政商关系因为复杂，所以说我可以看得出来可能有一些利用这个商人。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一次在这个案子里面，包括了有这个一个法国人，也就是这个古开莱跟博西莱的法国生意伙伴多维尔啊，也在巴拿马文件里面出现了。所以是否要去查政商关系，跟中共高官的关系，是否还可能要查到外国人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 ，ICIJ 它向全民公开这个数据库的玄妙所在，就是像古开莱的事情，如果他不是说在案例当在他的审判当中披露了相关案情和披露了几个人的名字的话，其实外界很难通过这些人的名字再把事情倒查到古开莱身上，除非有人知情这些人跟古开莱本身有合作关系，要不然直接用古开莱的名字在里头可能查不到什么东西。这个也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发动人肉搜索之后，就是说大家可以各展其能，根据自己了解到的东西，然后很有可能这种基于个人兴趣的专业的这种的查询，就有可能将矛头指向一些政府的高层。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包括中国政府的高层，那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一样。在这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就是韩博士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另外一点不要忽视啊，美国的国税局太厉害了，如果试图想通过离岸公司来逃税避税的话，那被美国国税局查到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后果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相比之下，就像澳大利亚针对巴拿马文件，他们就成立上千人的一个小组，并且拨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预算，专门就来查有哪些的跟澳大利亚相关的商人通过或者公司通过这个避税天堂离岸公司来避税，并且他们预期能够有30亿美元的收益。我想这个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该的做法。
北峰，我想接请教你，我们刚才除了这个反腐的问题之外，其实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来讲，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的有钱人、富商或是中共的官员纷纷把钱放在海外，对他们心中来讲是一个什么滋味呢？
我想首先就是说，它可能有两层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说，对于中国所有的商人来讲，都是有财富原罪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发家的钱或者随后累积的财富可能都不那么干净，里头至少涉及到一些官商勾结的问题、利益输送的问题，所以这些人把钱移到境外，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求一个安全的保障。因为中国国内的现在的司法环境、国内的这种权力斗争，随时可能让一个商人灭顶之灾，包括像大连万达这种不是大连万达，包括像那个跟博西来有很密切关系那个姓徐那个商人，也是在死在了狱中。所以像这些事情，都是对所有的民营企业家来讲，都是或者是即使是央企国企企业家来讲， 都是一个极不安全的因素，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利益动机把财富转移到境外。当然另外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一些高官，还有他们的子女，还有官员，他们的这种非法所得，贪腐的收入，他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方式去安置这些财产。这个我们也看到，包括像贾庆林的女儿女婿，包括他的外孙女，不仅都有设置离岸公司，甚至他们跟恒大地产的许家印都有在离岸公司方面有业务的合作。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基本上来讲都是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他们做出了这种安排。那对于高官来讲，他们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对于这个政权的危机感，我想这个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是，好，谢谢北风。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呢，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请河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首先呢，我对黄耀毅先生呢表示崇高的敬意。尽管你供职于美国之音，但是你并没有屁股决定脑袋。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曾经批评过美国政府，我对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其次呢，我认为巴拿马文件呢，对这个中纪委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但是为什么中纪委不把它当作一个很好的素材呢？如果你是真心的反腐，如果你没有选择性反腐，如果你不是权力斗争，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素材来进行调查。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那我们就请韩博士来回应一下，中纪委是否应该采取行动？
中纪委是否采取行动，我不是很清楚。我想可能他们也不会就是完全不管，虽然公开的他不会那个什么，他至少这些给他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如果是王岐山真的是想反腐，但是我想王岐山的手脚可能也是被困住了。这个像尤其像李小林这样的，我觉得他是典型的所谓的十八大并不收手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提供的那个护照的这个证据啊，这个香港身份证实际上是2013年以后签发的这个身份证表明的，就是他在十八大以后他还是在照样的经营他的海外的这些个公司，他的这个海外资产，就是他是十八大以后没有收手的那四类人之一。那么王岐山呢，应该要盯准他，应该公开宣布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案小组进行调查，这个才是反腐的一个正道。
是，好的，谢韩博士分析。哎，是北风，请说。
哎，我想对于中纪委来讲，包括王岐山来讲，我想他们肯定在秘而不宣的调查巴拿马文件涉及到的一些官员和一些企业家。对于他们来讲，这种调查未必是为了反腐的需要，这种调查是为了为他们自己以后的权力斗争准备更多的炮弹和材料。我想他们已经有庞大的人在调查这方面的信息。
好的，谢谢北风。关于因时间关系呢，关于昨天公布的这个巴拿马文件，更多的资讯呢，将对于中共的执政产生何种冲击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下一段我们将来讨论使用中国搜寻网站而到北京武警医院就医身亡的中国大学生魏则西，如果他生活在美国的话，是否命运会大不相同？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22岁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魏则西使用百度来寻找他所罹患的滑膜肉瘤的治疗方法，到北京武警二院就医，却失去了他的生命。分析人士认为，百度、武警医院都有责任。梦想到美国学计算机的魏则西，如果他利用翻墙技术，是否他就可能获得正确的治疗呢？而美国如果发生医病纠纷，病患是可以将医生还有医院告上法庭的。中国的病人能够告解放军医院吗？魏则西身亡之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还发文要绝症患者坦然面对生死。如果是发生在美国，美国的媒体是会站在帮政府说话的立场，还是死者的一方呢？如果魏则西他是生活在美国的话，他的命运将有何不同？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北风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北风，我想你也看到这个网友啊，所谓他在美国利用谷歌来搜寻，来模拟如果假设这个魏则西生活在美国的话，他的命运会怎么样？ 所以就你来看的话，那样的模拟合不合理？如果魏则西今天是生活在网络自由的美国，能够得到更多的资讯，是否他的这个还会有一线生机呢？
我想如果魏则西生活在美国，并且用谷歌来查询他的医疗信息的话，我想会好一点。这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他用中文搜索的话，结局可能大同小异。因为我也试过，用他这个叫肉膜滑瘤，是不是那个这个病的名字，在 Google 上去搜索，其实提供的信息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些网站，包括像391科网诸如此类的网站，这些网站的信息的质量，其实我进一步分析之后，好多结果也是指向了国内的那些所谓的莆田系的医院，甚至一些所谓解放军的医院。我想这个可能跟魏则西直接用百度在中国查询的信息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的上当的可能性也是很大。但是如果他英文名字来查的话，他查到这个错误的医疗信息的概率就将大大减少。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老在美国，看他还是用什么样的行为习惯，如果他还是按照原来中国的方式，那可能还是会上当。但是如果按照美国这边的方式，可能会好一点，只能这么讲。
是。那韩博士，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你去求医的话，他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资料的这个机构，或者是能够来这个 consulting 的一个机构啊，就如果在美国的话，魏则西这样的 case 是否还会受到比较完善的一个处理呢？
我想在美国他的处境肯定是要好得多，因为美国这个有这个道德的这个体系，道德的这个底线，他很大部分的医生还是以治病救人为主，不是那个谋财害命的那种医生，那种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前提，
而且美国的医疗法律可能也管得
非常的非常严格。那么我们知道他用的这个他这个本身这个疾病呢，这个肿瘤啊，这个疾病它的存活率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看他的这个肿瘤的这个尺寸的大小，如果是超过5厘米以上的话呢，那么存活率的相对只有30%以下，3%到8%，10年的存活率。如果是他是在5%，这个5厘米之下。那么成活率可能到88%，就是5年的成活率，它大概是30%到70%之间，在美国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般的情况。那么一般的这个做法就是，无非就是手术切除，然后化疗、放疗，这是传统的做法。那么现在开始有一些新的这个生物免疫的这个做法，这个免疫做法实际上在美国呢，它是需要严格的这个控制的。哪些目前呢？申请这些个专利，申请这个批准的药物批准的很多，有100多家，但是真正能够实行这个治疗的就非常少的几家，那是在严格的监管、严格的质量把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样的前沿科学的这个治疗。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像他的那个治疗的话，我想他不是我不知道他具体用的哪一个方式，很可能是所谓的这个细胞分子激活的那个杀伤细胞那个治疗方法，所谓的CIK 那个，或者这个那种治疗方法，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嵌入式的那个转基因的，用这些 T cell T 细胞来消灭那个最前沿第4代、第5代的这样的一个那个生物技术来进行治疗的。那么很多的这个以前被淘汰的那些老技术啊，在美国几乎还有一些个临床试验，但是都是很少了。大部分的这种临床试验全部是从中国过来的，这个在美国注册，你看注册的几乎都是中国那边过来的。为什么中国还继续用这样的这个过时的一些技术呢？这个就很难讲，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原因。我想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质量稍微有点把不好关，那么就会造成病人的伤亡。
是，博士，我想请教，因为你刚刚讲说这个美国像 FDA 啊，他们会管这样子的一个质量的问题，
或是
虚假。我们知道这一次其实也涉及了所谓的虚假广告的问题
啊，
就是还号称是斯坦福大学这个认证的一个技术，但其实并不是。所以在美国的话，如果这人是这样的情况啊，是有在法律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管制？那这个在受害者方面又有什么保障？
这个是从法律是非法的，这个不符合实际的这个程序。虚假陈述， 这种虚假陈述是违反法律的，那么会要受到民事或者这个甚至刑事的这个处置的。那么像这个和百度很明显的是这个有这种非法陈述、虚伪做虚伪陈述的这个一面，这个行为，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整体来看，这整个事件实际上是折射了中国的每一个环节的这个腐败崩溃，中国的这个社会这个机制啊，没有几乎就没有一块好肉了，这样讲吧。所以你看，媒体和民间奸商勾结起来，然后呢，这个奸商和官方勾结起来，该监管的这个卫生部、卫计委、这个药监局都没有进行这个行使自己的职责，保障公民的安全。那在美国的话，这种情况很难发生，出现这样的体制性的腐败，造成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不必要的死亡。我觉得这个在美国很难，尤其是我觉得像魏则西，我觉得只暴露了这个小小的冰山上的一角。全国现在恐怕有千千万万的这个魏则西还在遭受这样的这个屠杀。应该这样讲，你多少这个监管的所谓生物的医疗技术是在非法的情况下在进行，他不是说在调查整个全国进行来调查，只是他现在还是针对出了一点事情，赶快针对这个医院，针对莆田系来进行调查。当莆田系基本上掌控了80%的民营医院，那这个应该是全国性的普查，看看到底哪些医院有这样的这个执照进行这样的这个生物免疫这个治疗，哪些医院没有这个，应该赶快要停下来。这些东西机制都没有。
是，好的，谢谢这个韩博士的分析。
就是美国在 FDA 这方面，就是说其实它有一个系统的监管。其实在美国方面，其实不管谷歌本身它有一套机制来防止这些错误的医疗信息出现在他们网站上，例如他们就和梅奥诊所来共同验证这些健康的信息。梅奥诊所方面提供了11名的专家来负责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这个就从信息的源头上讲，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另外一方面 ，FDA 其实对这方面的监管是非常之严格，在机制上他们就有专门的药品营销广告与传播处，这个部门呢，其实在的监视这些网络的药品广告，并且那个时候呢，他们也调查，就是说一些网络公司就是发现药品搜索广告有误导性，他们是向136家网站发出了警告信，并且要求互联网服务商和一名注册商终止相关服务。这可以看出来，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措施，并且药房理事会也在2014年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要同时符合所在地及销售地相关法规的药品网站才可以注册域名和提供服务，这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监准。也就是说，美国境外的网站就别想在美国卖药了。另外一个就是，包括像2012年6月份 ，FDA 就直接下令谷歌封杀过美国地区所有提供一些包括排毒之类的保健品，并且这次下令就是说不提供任何上诉机制，就是直接下令要求谷歌执行，并且2011年谷歌还通过这种钓鱼执法的方式罚了谷歌$5亿。这可以看得出来 ，FDA 不仅在法规上有一套严格的监管，并且它是确实是可以执法到位，这个才能保证或者给予谷歌足够的压力，让它来保医疗信息的准确性。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跟百度有非常明显的反差，跟中国国内的监管的机制也有非常大的反差。
是，好，那我们请韩博士补充一下。
我想就是补充顺了百峰的这个家补充一点，就是美国不仅仅是政府的这个监管，那么在医院层面里头呢，它有一个伦理委员会，尤其是这样的前沿科学，转基因啊，或者是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些个前沿技术的话，它都有一个这个伦理委员会，由专家担任伦理委员会，对这个技术的质量，对这个技术的这个成熟度进行把关，一旦出现事故马上叫停。说它有一个机制，在不同的层面，在各个层面保证病人的这个安全，不是说是要首先上来就是想怎么样赚病人的钱， 对，不管这个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成熟，是不是应该可以应用？当然，从这个生物免疫治疗这个方法来讲，本身它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但是这个质量管控，这个伦理方面的一些很多问题规定，就是说怎么样来进行，需要很多的监管层面来那个。那你看我们这个莆田系和第二武警医院的这个勾结，它本来是不应该按照规定分包这样的这个治疗这个科室的，他们居然通过送礼，通过腐败，能够把它来变成自己的这个医院，来进行这些一个所谓没有执照的这个情况下来进行这个免疫生物免疫治疗，造成这个病人的死亡，这样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在全国非常非常普遍。
而且美国的这个医生跟医院，他们在进行一些比较特殊的实验性的疗法之前，也必须要让病患了解它的危险性，它的风险有多高。
是这样的。
是我们现场有几位的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四川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嘉宾好，主持人好哈，谢谢你们这个节目哈，我几乎听了20多年这个节目，办得非常之好。但是我今天呢是第一次打电话，我主要呢就是有个。小小的建议，希望你们以后呢开设一档这个，以前美国之音都有一个那个科技与卫生，还是这档节目科技与健康这个节目呢，就是请一个当时很权威的这个嘉宾哈，为大陆的这些患者的家属呀，这些解答就是当今治疗的最好的方式、最好的药物啊这些，因为在我们这里哈。我自己去年我女儿动了手术，我就亲身有感受，包括我们今年家里面其他人这些做医院这些都有这种感受。现在这些医院吧，他们虽然这些医生是很可能他们是知道有很好的药、很好的治疗方式，但是他就不告诉你，因为为了利益嘛哈。现在这些医院真的是，我现在我觉得，可能也不能怪他们吧。这个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体制就这样，这个大家都要挣钱嘛，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有一档这个节目，给中国的这些患者的家属或者患者本人呢，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更好的药物、更好的治疗的方式，某一种疾病。
好的，谢谢四川的何先生的建议。那我们的确，我们以前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医药的节目也非常受到欢迎，我会把您的意见反映给我们这个公司，然后我们来讨论。接下来我们请到天津的张先生，张先请说。
好，谢谢啊。这个首先，这个我很看了这个黄耀毅这个先生主持这个美国之音很长时间了，我对你的印象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谢谢。
这个你的这个主持也好，这个风格也好，这个还有这个观点也好，我都表示很钦佩。啊，这个或者以后有机会啊，以后有机会咱们能够在电视上，如果再见那当然更好啊。谢谢啊，这个话题我先说到这儿。下面呢我就说那个这回这个所谓这个医疗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医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啊，我这个事情我也想请两位嘉宾呢给我，帮我参考一下，我说这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中共就是说现在这个所谓医改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改了。好几年了，就是说我觉得那这个医改啊，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医疗状况啊，我总使我联想到这个当初于周恩来住什么301医院呢，毛泽东也住医院呢，跟他们这些个特殊的体制。刚才我在你们这个节目当中，我还看到这个谁啊，这个伦敦那个新选出来那个市长啊，他自己坐地铁走着以后进到自己的办公室，这一点我想啊，这个在中国来讲，那这真是这个老百姓来讲真是不可思议的。伦敦市的市长就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对吧？所以说这个中国这个医改呢，跟中国这个所谓这习近平这个领导人他曾经说过，这个不要犯什么颠覆性错误，这个有关系。这所谓颠覆性错误，不要把他们这个重要的利益给颠覆了。他们这种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个东西，这些人实际上您这就是说部级干部也好，哪怕是一个处长级的干部，你让他自己上医院看病去，
那要是坐着车去，那这都是不可思议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想请两位嘉宾给谈一谈，他们这个是不是有能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对，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那我们就请韩博士来回应一下，这个医改是不是也跟这个习近平的风格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医改肯定是跟他们是有关系的，尤其你看这个高干病房占用的这个国家资源，占用的这个医疗资源，相当大一部分是被他们占用了。老百姓的这个实际上这个资源用在他们身上是非常之少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医改改不下去，它因为它已经形成一个盘根错节。过去改的改法呢，实际上是政府啊甩包袱，把大量的这个财政包袱甩给这个医院，你自己创收，你自己解决你的这个事。本来很多是公益方面的一些东西，那是政府应该要尽责的这个职责，他把这个职责扔掉了，同时呢，他把这个资源呢，大规模的集中在是高干病房啊，一流一线的这个医院，这比如说这个像协和医院啊。大量的这个医院呢，高度的集中在这个医疗技术，一流的医疗技术，一流的这个医院，全部集中在这所谓的一流医院里头。老百姓看病的这个其他的资源，它分配非常的不公，尤其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它很难往前这个真正是改变中国这个医疗这个制度。
是。谢谢韩博士。那最后呢，我来请教一下北风哦。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事件过后呢，《人民日报》发表一个社评说，魏则西留下的生命考题。那么当中，他就希望说，这个大家认为说，尊重自然规律，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坦然面对生与死是最理性的选择。那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这个难道是高级黑吗？因为如果今天这魏则西他相信党，相信解放军军医院，相信这个国家这个防火长城里面建立的百度上面的信息。他如此相信这些东西，难道这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吗？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话，美国媒体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想魏则西这个事件，就是说，我想那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就是坦然面对生和死这个观点，只是在错误的时间点说出了一些还算是正确的话。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坦然面对生与死是指就是说，人患在绝症之后不要。有过度的治疗的这种幻想和行为，我想这个观点大体是放在魏则西这个事件上，我想就成了替包括整体的一系列的恶辩解的这么一个说辞了。起码在我看来，这次是整体是由整个当局不能提供一个基本公平的大环境，产生了一系列的小恶，例如一家独大的百度提供了虚假的信息，然后军队的腐败导致了跟这种过时的医疗技术的勾结和分赃，还有就是国家垄断了事业金单位的机制，事业单位垄断了人才，导致了医教文卫各方面的缺乏的竞争。我想这些是一个大恶养了不少的小恶，但是这个事情我想如果发生在美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我们看到像百度也好，包括像武警二院也好，都是所谓的调查都是被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人被实质性的处罚，而只是要求他们自己的改正，要求他们自己调查。但这也是不奇怪，因为不管是百度也好，不管是武警二院也好，包括其他任何的所有医院，不过是当局垄断利益链条之下的其中的某个环节，所以他们不可能对针对百度，也不可能针对像武警二院这些有任何的处置。我想在美国一定会被翻了天，包括这每一个环节里头涉及到的问题都会被翻了天。但是我最后还是想说一句话，就是说，魏则西作为重点工科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竟然不会翻墙，我想这是他死亡的一个重要的悲剧。无论如何要翻墙，无论如何要多用英文来查找这些基本这些疾病的信息，我想才是对自己对家人生命的一个基本的保障。
是，好的，谢谢北风。时间关系呢，关于不幸身亡的魏则西，如果生活在美国，是否命运大不相同的讨论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超博士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呢，要来谈谈为何习近平重提党内野心家，欢迎您准时收看。 而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主持时事大家谈，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几年来的支持，请大家继续支持时事大家谈，而我未来呢，也将以不同的形态为各位报道新闻，也欢迎大家到我的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上与我互动，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yy黄以及 twitter.com/voayyh。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呢，或是提出问题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5月27日访问日本广岛，这将使他成为第一个访问那里的在任美国总统。美军战机在1945年二战期间向广岛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70年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访问过长崎和广岛。白宫表示，奥巴马将在他5月21号到28号的越南和日本之行即将结束之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广岛。奥巴马的顾问罗茨排除了奥巴马会为轰炸广岛和长崎做出道歉的可能性。罗茨说，总统不会再提在二战结束时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相反，他将以前瞻性的眼光专注于美国与日本共同的未来。奥巴马计划赴日参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7个大国领导人峰会。白宫表示，奥巴马访问广岛是为了凸显他继续致力于推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土耳其官员说，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迪亚巴尔克市发生一次汽车炸弹爆炸，造成3人丧生，45人受伤。爆炸击中一辆运送7名涉嫌为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接受治疗的警车，车上有9名警察。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列为非法组织。省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7名库尔德工人党嫌疑人因被控占领迪亚巴克尔一家工厂而被拘留，但没有提供细节。声明说，3名死者先是在袭击中受重伤，后来在医院死亡。目前不清楚死者中是否有库尔德工人党嫌疑人或者是警察。省长的声明说，袭击造成12名警察和33名平民受伤，包括路人和坐在附近一家露天咖啡馆的人。菲律宾选举委员会对总统选票进行的非正式统计显示，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以较大优势领先于其他候选人。他的竞争对手现任总统阿基诺钦点的继任者罗萨克斯和参议员格雷斯波星期二宣布败选。新的美国大选民调显示，2名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3个摇摆州的支持率不相上下，而这3个州的表现可能影响11月大选的结果。在全美民调中，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保持高于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约6个百分点的优势。但昆尼皮亚克大学星期二在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及相邻的俄亥俄州和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所做的民调显示，2人在这3个州的支持率旗鼓相当，而这些州对美国总统选举常常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份民调显示，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寻求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的希拉里以43%对42%的支持率稍稍领先于川普。而曾是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的川普，在俄亥俄州以43%比39%的支持率领先。奥巴马政府指责中国不断对从美国进口的鸡肉征收高关税，并拒绝服从要其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的命令。美国贸易代表佛罗曼星期二说，白宫在世界贸易组织向中国提出挑战，要求其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他说，美国家禽养殖业者应该在全球经济中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竞争并获胜。当中国试图给我们的农民、企业和工人制造不利时，美国政府将继续要求中国负责。 中国的高关税使得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得到大量补贴的中国商品相比过于昂贵，这是自2013年以来涉及美国对中国鸡肉出口的第二次争议。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